魏牧师打电话给我说，今年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要我有一点分享，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我们要从二十六节开始，二十六到二十九节。那这几天，凯斯姆和贝教师都已经跟我们交通到，今年的经文也交通的非常的详细。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着这几处的经文，我们再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的分享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。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，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造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那在这里，第一天，凯斯姆跟我们讲到神的国，神的国在哪里？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那里，主耶稣告诉门徒说：“神的国不在这里，神的国不在那里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。”那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那里，当比拉多问耶稣说：“你是王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要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。所以，凡是愿意听主的话，让耶稣在他心里做王掌权，听从他话的人，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他。所以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，我们顺服他，我们听从他，这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的身上。另外在刚才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，在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。那这受造之物有一天都要挪去，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，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那所以我们知道当主来的日子的时候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那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，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必被火消化，那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融化。但我们照神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益居在其中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这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永远长存的，那就是神的国，那也就是新天新地。所以有一天凡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的人，凡是神的国在我们身上作王的人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新天新地里有份。所以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把一个永远长存的国，一个不能震动的国，一个神自己掌权的国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得了这样大的恩典，我们应当怎样来回报神。所以接着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我们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神，来生活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神；第二个，我们就当用 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，来生活。所以一个凡是一个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的人，神对他有一个期待，就是盼望我们能够第一个能够造神所喜悦的来侍奉神，造神所喜悦的来生活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用神期待我们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，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生活。那什么叫做那为什么神期待我们这样做？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侍奉？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生活？那天罗马书贝教师也告诉我们说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弟兄姐妹也许都会背。那你说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神盼望我们一个神在我们里面掌权的人，神的国在我们身上的人，神盼望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因为这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神盼望我们是一个将身体献上给神的一个侍奉和生活。那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？我们知道将身体献上就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，所以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从我的话，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，就是顺从基督的。一个属基督的人，他应当是顺从基督的，顺从基督就是顺从圣灵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义是神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这个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，是神的义，神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就是体贴肉体的人，随从圣灵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人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。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将身体献上来侍奉神？因为神要我们得着生命和平安，也只有在我们在生命和平安里的侍奉，神才能够得荣耀。那所以我们一个将身体献上的人，就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，就是一个体贴圣灵的人。那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十七节那里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从情欲，随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盼望我们今天的侍奉是能够存到永恒的，是能够有永远的价值的，是带来生命带来平安的。当我们若不是这样的侍奉，我们不是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来顺服神，来顺从圣灵，那么我们随着情欲撒种，我们必从情欲收败坏，我们体贴肉体，我们必然遇见死亡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不是这样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遇见神的烈火。大卫就是这样子，虽然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天都在撒种，我们不是随着情欲在撒种，我们就是顺着圣灵在撒种，我们每一天都在撒种。大卫撒母耳记下十三章，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故事。有一天大卫他睡到日头平息，他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面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，他没有让神去管理他的心，他继续的顺着情欲撒种。当天他把拔示巴接到他的宫中来，与他玷污了他，接着他用诡计杀害了乌利亚。可是我们看见很快大卫就遇到神的烈火。不久他的女儿 那个漂亮的迪马他马被暗嫩用诡计玷污，他的儿子亚沙龙用诡计杀害了他这个儿子暗嫩。后来亚沙龙叛变，大卫逃离王宫，亚西多佛给他献祭，要他和要给亚沙龙献祭，要亚沙龙和父王所留下来看守宫殿的这些妃嫔来亲近。所以后来亚沙龙在王宫的平顶上面和父王的妃嫔亲近，那个平顶就是大卫观看拔示巴沐浴的地方，那个亚西多佛就是拔示巴的外祖父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神实在轻慢不得的，大卫很快他就遇见神的审判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他用诡计玷污了拔示巴，暗嫩用诡计玷污了他们，他用诡计杀害了乌利亚，亚撒龙用诡计杀害了暗嫩，他在那个平台上看见那个妇人沐浴，他的儿子在那个平台上面和他的妃嫔亲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盼望我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因为神要我们得平安，神要我们的侍奉，要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神。当我们随着情欲撒种的时候，我们必然从情欲收败坏。罗德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，当罗德的羊群牛群多起来，和他的亚伯拉罕的羊群牛群多起来以后，他们的两个人的 牧人彼此相争，那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，你我是骨肉，我们不要这样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相争，所以你若是往东，你若是往左我就往右，你若是往右我就往左，全地都在你的眼前。那我们看见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，罗德他举目观看，看见约旦河全平原。那圣经这样说，他观看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地，这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又像埃及地。很可惜罗德他只看见这里这块约旦河的全平原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他却没有看见这块地又像埃及地。所以接着圣经说，索多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直到索多玛。后面接着说什么？索多玛的罪恶极大。可是罗德他并没有让神在他里面来管理他，他住在索多玛。后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罗德他为这些恶人的淫行忧伤，他天天为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天天伤痛。可是罗德并没有从其中分别出来，他没有离开索多玛，他继续的住在索多玛，他里面没有一个让神来管理他，没有将自己献给神，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的一个心智。后来我们看见很快他遇见神的烈火，不久四王和五王的战争，当索多玛王他们失败之后，四王把所有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口财物全部掳去，罗德和他的全家他所有的财物都被四王掳去。后来是亚伯拉罕去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，可是罗德并没有因此他离开索多玛，他并没有因此就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他继续顺着情欲在那里撒种，一直到神用硫磺与火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，最后他失去了妻子，他失去了两个女婿。虽然他是个义人，可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。当他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，圣经说必从情欲受败坏。当他没有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， 他必然是体贴肉体。可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一样，当罗德选择了约旦河全饼园离开之后，亚伯拉罕搬到了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里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在那里求告神的名。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为神筑坛，他都在那里过一个亲近神、祷告神、等候神的生活。所以当他知道罗德被听到罗德被掳去的消息以后，他并没有落在一个肉体里面，并没有顺从肉体里面落在一个幸灾乐祸的里面。他仰望神，他神要他去把罗德救出来，他就是顺服。他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带着自己家里生养亲恋的壮丁318个人，去打败了四王的联军，把罗德救回来。我们为什么知道亚伯拉罕去救罗德这件事情是顺从神的带领，是顺从神在他身上的引导？因为当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以后，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。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这样祷告，他说：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是顺从神的时候，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，神就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。可是当我们体贴肉体、顺从肉体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，就像罗德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在做一个选择，像罗德一样，我们也每一天在面对一个试探，顺着肉体或者顺服圣灵，体贴肉体或者体贴圣灵。有时候我们最困难的是我们遇到了像罗德所遇到的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。有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即使我们若是我们不够警醒，不够将自己献给神，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分辨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神的国里面是绝对没有掺杂的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，那就是掺杂，那个掺杂绝对不是神要我们选择的。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，他们在谈恋爱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，有时候我们信了主，可是我们恋爱的对象是没有信主的，我们就希望把他们带信主，传福音给他们，带他们来教会。诶，对方也很愿意来，也愿意听神道，也愿意查经，甚至愿意决志，后来也愿意信主，看起来如同耶和华的园子。可是等到信主以后，他就发现来教会三天打网，两天打鱼三天晒网，还是两天晒网三天打鱼啊，查经也没有兴趣了啊，聚会有来，有时候来，有时候没有来啊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上帝好像也信不来了。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是埃及地。可是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牧师传道人对这样在恋爱中的弟兄姐妹，给他们怎么样的提醒，神的话劝勉，很难使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意。他们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胜过相信，他们以为自己的信心胜过这个牧师对他们的信心。他们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胜过牧师的眼光和判断。那最近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，他说他有一个建设公司很有财力，他们推出了一些的案子也都很赚钱，希望跟他合作，他能够投资一点。因为这个弟兄他在这个做这个理财啊，或者是贷款啊，都做得非常好。那这弟兄打电话给我说，牧师，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也觉得蛮好的，若是我们真的神祝福我，让我赚了钱，我也可以多一点奉献。 哦，弟兄姐妹，我就跟他说，跟你合伙的人是信主的吗？是基督徒吗？他说不是。哦，我说弟兄，你要祷告清楚。真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但是你不晓得，神的国不会掺杂的。当他又像埃及地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只看见他像耶和华的园子。无论你的感情也好，无论你将来的事业，你走的路也好，你要非常的很清楚的知道，神的国是绝对的、纯洁的，他不会有掺杂的。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他顺从神，因为他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。那最近我是提我女儿的事情，希望她不要 mind。 她在一个 Bishop Place， 那是一个老人的 retirement 的那个中心，在那里的餐厅做 waitress 打工。她打工因为他可以这样子的话，他可以去申请大学的时候有比较多的一点的 credit。 当然他打工也不是赚钱，因为他实在赚不了多少钱，他赚的钱还不够贴我的油钱。都是我接他上班接他下班，工钱都还没算。那他也很喜欢那个工作，可以跟那些老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，跟他们聊聊天啊，就是每天大概只有一个半小时，若是去上班的话，只有 weekend 的时候。那因为我们感恩节都整个礼拜都不在，圣诞节又都不在，所以我就想到，这样子好像不好，因为你假期大家都想要放假。那我们当你请假的时候，别人就要带你的班，啊，那这样子我觉得对他们很不公平，因为这是在假期里面，不是在一般的时间里面。所以我就说，那你就把工作quit掉啊，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就是不要亏欠人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那我觉得也有主在我里面的引导，所以我就告诉他说，你把工作quit掉。所以后来他也感谢主，他也听话，虽然他很喜欢那个工作，也可以赚一点零用钱，只要不要付爸爸的汽油钱，他就可以有零用钱。后来他就把它quit掉了，辞掉了。那辞掉了没多久，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他的手机有一个人打电话来，杰金一直跟他说 I can't I can't。 我觉得主就是给我们一个做父母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带领。我当他打完电话，第一个问他就是是男的对不对，他说是。我说是谁，他说是他们的 co-worker， 就是他餐厅里的一个同事。我说他要做什么，他要约我出去吃饭。哇，这个事情，我的女儿才17岁耶。那当然我知道 Jasmine 他是很有很听父母的话，也很听耶稣的话，所以他知道他爸爸不会喜欢这事，主耶稣也不会喜欢。所以我就说，那你把手机给我，这样子的话他就对方不会再打电话来。那很感谢主，就是因为当初我们顺服主，觉得我们不要占别人的便宜，而不知不觉中，当然我相信是主在带领我们，可以把一件危险的事情把它 stop 啊，也就是你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顺着圣灵，体贴圣灵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带来平安，带来平安。所以我感谢主，我的女儿有平安。后来我听说，我不晓得，听 Jasmine 说，那个他的那个同事在非洲有一个未婚妻。Oh, I'm very angry. 感谢主，真的是保守。因为若是他没有亏掉，我们不晓得他在那里，他很单纯，可是世人并不单纯啊。所以你知道，神其实把权柄设立在在家庭里面，父亲母亲有从神来的权柄，那个对儿女是一个保护， 是一个保护。所以当我们顺服那个权柄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同样我们顺服父母的权柄和我们顺服神的权柄一样，我们就在神的保护里面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因着这一个顺服而让魔鬼的诡计不能得逞，免得后来以后我们生出了许多的麻烦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圣洁的，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个意思就是，当我们去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我们这样的侍奉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那也是神所喜悦的。那第二个神所喜悦的侍奉，在罗马书14章17节，我们这几天也读过了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背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你知道，公义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都是神的性情，都是神的性情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活出神的性情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在侍奉神，那就是神所喜悦的侍奉。所以你知道，神是看重我们里面的东西，神是看重我们里面的侍奉。人是看重我们外面的侍奉，你知道吗？人是看重我们外面的恩赐、外面的成就来衡量我们的侍奉，可是神是看我们里面活出多少神的性情，活出多少神的生命来衡量我们的侍奉。所以罗马书14章17节那里说的那么清楚而那么简单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接着怎么说？你记不记得罗马书后面接着怎么说？他说，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，特别我们这样像我这样没有恩赐的人，我里面就得安慰。神喜悦我们里面的，神看重我们里面的过于我们外面的，神是看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。你知道保罗也是这样，保罗自己说，神以我有忠心，所以派我服侍他。神先看重保罗里面的忠心，不是看见他在加玛列门下所受的那么多的教育，不是看见他的影子走过就能够使人得医治的那个恩赐。神看重我们里面的，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接着他说什么？我心里柔和谦卑。主耶稣能够服侍我们这些劳苦重担的人，不是因为，当然是他的大能，可是圣经说，主耶稣自己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摩西，我想他的恩赐大概没有人超过他，能够使红海分开的，他能够医治大麻风，他能够行那么多的神迹在埃及，可是耶和华为他做见证，在民数记12章第3节那里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神是看重这些，所以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那天我们的李淑珍姊妹说，魏牧师看起来好，魏温柔牧师看起来好温柔啊。好在他没有接着说，叶紧张牧师看起来好紧张啊。魏牧师，主耶稣被举起来钉在十字架上，才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魏牧师露几个牙齿就吸引人来归向他。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你知道圣灵有九种果子，除了刚才提到的和平，这里特别讲到圣灵中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可见喜乐实在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神自己的性情。 我们的神是一个喜乐的神。保罗他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他对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十六节说要常常喜乐，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当保罗自己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写了腓立比书，监狱书信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。保罗自己以为在那里他要被献祭，他要被交奠在其上，他以为他要殉道了，可是他说我若是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。主耶稣也是这样，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，那里说他在分月节的晚上和门徒一起吃完月节的宴席，然后在分离的祷告的时候，他对着天父祷告说，父啊，我现在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这个世上说这些话是要叫他们里面充满我的喜乐。你知道主耶稣马上就要被捉拿，就要被鞭打，被钉在十字架，可是主耶稣说我要叫他们里面充满我的喜乐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就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所以我们看见不论保罗无论主，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充满了喜乐。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，因为喜乐代表我们里面的信心，代表我们里面的平安，代表我们里面的安息，代表我们里面的谦卑，代表了我们里面的忍耐，代表了我们里面的顺服，代表了我们里面的甘心。所以罗马书特别讲出指出圣灵中的喜乐。你知道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应当喜乐，当一个孩子你被爱的时候，一个孩子他知道他是被爱的，他就会很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家的叶德利他考 A 跟考 F 都一样快乐。因为他知道他是被爱的。他有时候会比较不习惯爸爸爱他的方式而已。一个年轻人，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，若是他知道他是被爱的，他就很快乐。所以做丈夫的，若是你的太太知道她是被你爱的，她就每天都很快乐，为你做牛做马。所以我每天早上吃完早餐，我都要摸摸我太太的头发，揉揉她的肩膀，所以一天三餐我都就有了。是，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，我们就能喜乐。你知道我们是被神的独特的爱所爱。神，我为什么说独特的爱？因为神的爱不像我们世人，神人的爱非常有限，我能够把我最深的爱只能给我身边的人，给我周围的人，给我最亲爱的人，我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可是神的爱，那独特的爱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，我们就能喜乐。那这次我们来的时候，在路上我们发生一点的状况啊，当那个因为我那天晚上两点多就起来，因为我们需要五点钟出发，我要带我们的姊妹去西雅图办加拿大的签证。那从他家 Tri-City 到Seattle 大概要将近三个半小时或四个小时，因为下雪开得很慢。那所以我开了一阵子我就累了，我就请我们的姊妹帮我开。那因为在经过那个到西雅图前面之间的有一段山路叫 Rocky Mountain 的那个，在那个 White Pass 那里，那很滑，那里是一定下雪的，而且积雪。那所以我在睡觉的时候，后来忽然就是我们姊妹踩了一下刹车的时候，整个车子就开始就转了，停不下来啊！先撞到旁边的矮墙，又还是停不下来，又撞到这边的矮墙。那可是我真的感谢主哎！你看，在那个 I-90 90号公路，在我们那个车子在那边特技表演的时候，竟然那么一段时间没有一辆车子过来， 前后都没有车。你想，若是那时候有车子来，那个情况真的你很难想象，因为那辆车子他一定要刹车，而且他紧急刹车，他一定比撞的比我还更表演的更厉害。那他一定是他撞我，或者 anyway。可是真的，神爱我们，我相信神差派天使，那天天使很忙哦，把那所有的后面的车子全部挡住了，不准过来。所以我们的车子在那么一条 I-90 上面，竟然前后左右都没有车子，我们在那边转啊表演啊，与神一口共舞啊。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爱的，我们就能喜乐。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，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，有时候会有一些难处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。第三个，神所喜悦的侍奉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喜欢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知道神的国是不能震动的，所以神所喜悦的信心也是不能震动的。所以你知道雅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说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所以主来到主面前，主所喜悦的那个信心是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的那个信心。当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，罗马书第四章那里说，十九节那里说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想到自己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总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没有因疑惑心里这个没有因为这个不信而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坚固。所以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弟兄姐妹，那个就是神所喜悦的信心。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乃曼的故事那里，我们知道那乃曼把以色列打败了，然后掳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子到他家去做佣人。后来乃曼元帅得了大麻风，这个小女子怎么说？她说，我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小女子她是被打败，她国家被打败，她的国家的神是耶和华上帝，可是她没有在里面起疑惑，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，为什么神不能帮助我们。他从一个可能也许是千金小姐的地位，被掳到一个外邦人的国家，作为一个女佣，我们叫外劳。他可是他没有因为自己遇到这样子的苦难，他里面对神起疑惑。他那样单纯的对他的主人说，我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你知道大麻风在当时是没有人能够治的，他没有因为那个病没有人能够治而心里起疑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大大的赏赐这个使女，借着他使亚兰使乃曼的大麻风得着医治，也使乃曼去认识这位真神。那个不能震动的国，神在我们里面，同样那不能震动的信心也应当在我们里面。那前几天我们上个礼拜五，我们那边的 Pullman 的 district 就是那学区，就礼拜五上了半天就放假了。放假啊，我们的德利就很快乐，放假他总是很快乐的。所以呢，他因为快乐呢，就把小提琴放在学校，就没带回来。那你知道，这一放假就是十几天呢，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是十几天他就没有办法去 practice 他的那个小提琴。那他有一个 orchestra 的那个课程，那老师要他们都要 practice 在家里。他还有 violin 的课啊，他也需要 practice 在家里。所以呢他小提琴没带回来，哇他更快乐，可是爸爸不快乐。后来哎呀学校一个人都没有啊，放假了，而且又是放这个长假。后来礼拜六我带他们去 Shopko 要去买一些东西，正好要经过他们学校，快到他们学校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应该到学校去看看，去把小提琴拿回来。没有人呢，放假礼拜六，平常礼拜六都没有人，何况是长假。然后我太那个小孩子们都在后面都说，爸爸不要去啦，不要去，不会有人啦。我那时候就应该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后来我们还是去，我还是去，因为我开车嘛，当然他们坐在我车上，当然只能听从我的，我们就开车到了学校。整个停车场空荡荡的，整个学校门都关的，灯都暗的。正好我们到的时候也有一部车来，有一个老师呢，他呢忘了拿东西回来拿，他前后就不到三分钟，所以我跟他请他帮我们开门去进去拿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哦，真是个好的 timing 啊，整个这十几天的假期只有三分钟有人，我们就在那三分钟里面去把小提琴拿回来。弟兄姐妹，哦，那个不能震动的国，那个不能震动的信心，是主怜悯啊。当然我知道是主怜悯，有时候我们的信心都像常常会像彼得一样看见风浪，就像他们在我后面叫那么大的风浪，不要爸爸不要去，不要，不会有人啊。啊，我若是那时候真的是听他们的话，我就沉到水里面去了。第四个，神所喜悦的侍奉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除了讲到要我们要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神，接着那里说十六节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行善和捐书的事是神所喜悦的祭，所以我们应当常常留意主放在我们身边人的需要。我们那个小教会，虽然弟兄姐妹每次听财务报告都好像都是赤字，其实可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支持一个宣教士，他不是宣教士，他是在我们当中那个小烫的 Pullman 和 Moscow 的中国学生当中做福音工作，他常常开着一辆破车子，哦，哪边有人需要他就去跟他查经，去跟这些学生查经。那他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姊妹，所以他也是过一个信心生活，所以我们觉得蛮有感动的，所以我们教会就固定都每一个月给他一点奉献支持他的工作。可是感谢主，我们虽然可是主一直很祝福我们教会，一直到今天我们的那个教会的 account 一直都是 positive， 虽然每个月怎么听报告都是 negative， 诶，可是一到 balance 的时候都是 positive， 哦，这个很奇妙，这个那最近我们又有一个宣教士的太太，一个牧师师母，她得了 cancer， 叫做那个叫什么什么英文，叫最严重的那个皮肤癌。那他的先生在中东黎巴嫩那里做福音的工作。那他下31号要开刀动手术。那我们也觉得这个师母也蛮有需要的，所以我们也开始给他一些的一点的奉献。哎弟兄姐妹，神真是敞开天上的窗户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教会。那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最近接到一笔的奉献，是我从来没有接过的那么大的一笔的奉献啊。 所以我们留意行善和捐书的事，我们顺着圣灵去撒种，必从圣灵收永生，也必从圣灵收神的祝福。那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到第二点，讲到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什么叫做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？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那里说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这个人是怎么样？这个人圣经说到他这个人是一个虔诚人，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，常常祷告。圣经提到这个人的时候，神为他做见证，说他是一个虔诚人，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让我想到，虔诚和敬畏并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事，而在于我们一直的持守我们里面所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圣经讲到哥尼流的时候，讲到说他多多的周济，常常的祷告。你知道西面也是这样，路加福音第二章 讲到西面的时候，他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圣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。你知道西面他一生他没有做，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可是神讲到，圣经提到他的时候说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持守，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圣者来到。所以当那一天约瑟带着玛利亚，约瑟带着耶稣这个婴孩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他看见耶稣这位救恩者，他说，神啊，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来到。西面他是一个，他对于他所看见的那个真理，他所认识的那个真理，对于他所认为那是神所给他的托付，他坚持到最后一刻，坚持到他神的托付成就在他身上，坚持到他看见耶稣这位婴孩的降生。后面我们看见亚拿也是这样，圣经说到他84岁并不离开圣殿，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圣经讲到以诺也是这样，他与神同行300年。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坚持，有一个不肯轻易的改变，那个叫做虔诚和敬畏。那个寡妇有一次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那讲到那个寡妇在奉献的时候，主耶稣看见许多的人，许多的财主奉献，也看见那个寡妇奉献。后来主耶稣称许那个寡妇，说他们都是把有余的去奉献，这个寡妇把她一切的都投上了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我相信这个寡妇不是第一次这样做，因为他说若是第一次这样做，也许主不会那么快的称许他。他一定是常常是这样把养生的献上，就像那些财主一样，常常把有余的献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个敬畏和虔诚，就是我们里面对那个神所喜悦的，对那个我们所领受的真理，我们所领受的亮光，我们所领受的神的宝贵的信息，或者我们所领受神的托付，我们持守到底，那个叫敬畏和虔诚。许多的人祷告，许多的人周济，但是神特别提到哥尼流，所以神亲自打发天使来回应他的祷告和周济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坚持？我们想到那么多年前，我们那么多同工，他们曾经自己做见证，怎么样的宝贵内在生活，怎么样宝贵等候神。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走在其上， 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好像改变了，里面的东西，里面从前所宝贵的，所以为极美好的，今天不见了。弟兄姐妹，神乃是烈火，当我们不是在那个虔诚和敬畏的里面，我们就会遇到神的烈火。哎，我们不灰心，继续的跟从主，照着主所给我们看见的真理，照着主所托付我们的这个亮光，这个托付，我们持守到底，那个叫做敬畏和敬虔。所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再一起背一遍，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造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。感谢主。